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今天我们读以西结书第31章，这是论埃及的第五篇预言，宣告埃及将会重蹈亚述的覆辙，他们都像大树将要被砍倒。整体来说只有18节，可以分为三段。2到9节是伊甸园中的树都嫉妒香柏树，而10到14节说到香柏树被人砍断，而15到18节说到香柏树和伊甸园中的诸树同下阴府啊，就是投下地狱。于是有没有发现这是一个 ABA 这样的交错对称的结构，就是第一段跟第三段都说到香柏树和伊甸园诸树，所以他们是相对称的。先看第一节，它也标注了日期，是11年3月初一，那也就是耶路撒冷要陷落之前的一个月。就请再参考列王记下25章第3节，这一年的4月初9，耶路撒冷沦陷。而初一日我们也说过了，就是月朔，这是献祭的时间，民数记28章11节，那也是先知以西结常常会领受神话语的时间，请参考26章、29章。那我们本章31章，还有明天32章，都是在初一所领受神的话。今天我们也都是在献祭、在敬拜、亲近主的时候会领受到神的话，是不是？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埃及王法老和他的众人说，在威势上谁能与你相比呢？这埃及的威势我们也说了很多了哈，它是一个千年文明古国。哎，可是下面第三节怎么忽然笔调一转，他歌颂亚述王了哈，所以那是一个比喻哈，他用亚述来比喻埃及，因为亚述和埃及一样的历史悠久，它可以上溯到主前3000年，它是美索不达米亚历史延续最完整的国家。在主前的第9世纪，新亚述帝国崛起，称霸中东300年，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帝国。西元前722年，他摧毁了北国以色列，那是在列王记下17章3到6节。亚述也曾经在西元前663年，在亚述班尼帕做王的时候，哎，这个王就是以斯拉记4章10节的亚斯那巴，他攻陷了上埃及的首都底比斯，也就是我们的大红书里头3章8节的挪亚门哈。但是亚述在这个班尼帕死后，国势迅速的衰落，最终是在西元前612年被巴比伦帝国摧毁。612年到本章这个时候，亚述才刚刚灭亡25、6年，百姓都还对亚述这个不可一世的威势和烟消云散的结局都还记忆犹新。那3到9节，它是以诗歌体来盛赞亚述有如香柏树那么的繁茂荣美，显赫一时。我们知道香柏树高度可达到40米，树身它有一种香油，现在是化妆品的原料之一。那那个香会使得虫蚁不生，具有天然的防蛀虫的功能，所以自古就是上等木料。第三节说亚述王曾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以西结这个时候亚述已经灭亡了哈，所以说曾如，然后说他枝条柔美，隐秘如林，这文字好美啊，然后说他极其高大，树间插入云中。第四节所说到的重水又有深水，这是亚述跟埃及的共同点，他们所栽之地有江河为流，岔出的水道沿到田野诸树，就是亚述的周围有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和它的支流在为流，而埃及也有尼罗河跟三角洲的分岔，他们的自然环境都是得天独厚。所以5到9节就继续歌颂说，所以他高大超过田野诸树，发旺的时候枝子繁多，因得大水之力，就枝条长长。 本来不知道是长长还是长长，可是你看英文 NIV 是说 its branches grew long， 所以是长长。然后第八节说，松树不及它的枝子，枫树不及它的枝条，神园中的树都没有它荣美，这是它高过列国之上。九节下半说，以致神伊甸园中的树都嫉妒它。所以这么美这么好，哎呀，可是我们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第十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他高大，树间插入云中，心骄气傲。所以十到十四节这一段就是用散文来叙述香柏树的坠落。十一节说，我就必将他交给列国中大有威势的人。还有十二节说，列邦中强暴的，那都是指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是不是？神不但使用巴比伦来把亚述这棵香柏树砍断弃掉，就是表示灭亡，它的枝条落在山间和一切谷中，它的枝子折断落在地的一切河旁，这形容的好生动啊。同时神也用巴比伦来对付埃及，使得他们都如第十四节说的，不因高大而自尊，也不得高大自立。十二节下半到十三节说的，那个地上的众民已经走去离开他的印象，这是指那些倚靠亚述依附强权的国家和百姓，现在都将鸟兽四散，众叛亲离。十三节的空中的飞鸟都要宿在这败落的枝上，田野的走兽都要卧在它的枝条下。这一节可以跟上面第六节相对照，那个时候说鸟兽都在香柏树的荫下受保护啊。那现在香柏树被砍伐以后，还是有不少的生物依附在它的残躯之中，但是不再是受它荫蔽了，有没有发现哈？而是搭窝在它的断枝哈。那英文用 ruin 或者 fallen tree 哈，真是枯藤老树昏鸦哈，有一点凄凉了。而且十四节说，因为他们在世人中和下坑的人都被交于死亡，到阴府去了。就是说这些自高自大的国家最终都要和世人一样的死亡，就是灭亡。然后十五到十八节就说到列国对亚述灭亡的反应，以这个前后的强烈对比来警告埃及，如果你心高气傲，一定会同一个下场。十五节，主耶和华如此说，他下阴间的那日，我便使人悲哀，我也使黎巴嫩为他凄惨，田野的株树都因他发昏。这就像前面第26章哈，他面对推罗的沉船的时候一样哈，他说亚述同时代的列邦对于亚述的父王都会悲哀啊，而且大大的震动。16节，那时列国听见他坠落的响声就都震动，并且伊甸的一切树，就是黎巴嫩得水滋润最佳最美的树，都在阴府受了安慰。这是比喻那些已经灭亡了的国家，现在看到连最强大的亚述也下阴间来了，那就对自己的灭亡比较可以接受了哈。这也可以参考以赛亚书14章第10节。然后17节说，过去倚靠亚述的那些列国，就是曾做他们的膀臂，意思说曾经是他的附庸国，然后说在列国中他的荫下居住，那现在却是与他同下阴间到被杀的人那里。最后18节，在这样荣耀威势上，在伊甸园株树中，这就比喻世界各国哈。他说谁能与你相比呢？然而你要与伊甸的株树一同下到阴府，在未受割礼的人中与被杀的人一同躺卧。我们知道埃及人重视割礼与葬礼，因此与未受割礼的人下阴间，这是非常羞耻的事情哈。下一章我们也会看到，但是神宣告说，法老和他的群众乃是如此，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神的话语人人都当听，我们安静默想一下。 本章的主旨是在警告埃及，但是他说的都是亚述。那这就像白居易写《长恨歌》，他是要讽喻唐朝的时事，对不对？但是他开头却是说汉皇重色思倾国，把它摆到汉朝去说，所谓借古喻今，让那个寓意更为深长，也令我们今天可以纵观亚述与埃及两大帝国而得到更多层次的领悟。我们看哈，这几章神对列国的审判，除了这些国家与以色列人为敌，或者他们幸灾乐祸这些之外，神所声讨的最重要的罪啊，就是他们骄傲。我们在前面论推罗的时候，特别是在第28章啊，也专门的探讨过骄傲这个主题。而今天让我们特别来思想，到底怎么样可以保守自己啊，比较啊，我是说比较啊，因为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完全杜绝啊，只是比较不容易落入骄傲的陷阱啊。那本章为我们显示的几个能够避免骄傲的方面哈，它有一，失败奇景怪头儿，就是只怪那个头，只怪那个法老一个人。第二是高大并非单凭己啊，不是只靠自己。另外第三，成功其实有责任。第四，荣美终究从神来。第五，骄傲必然生失败。第六，管教还是为造就。好多点哈，我们一样一样来。第一点，失败奇景怪头儿，这是从第二节跟18节来看。我们要评说法老蛮横很容易，但是他周围的人难道就毫无责任吗？本章这两次说到即将败亡的人是法老和他的众人，所以谁都不能够免责哈。神要追究的也不只是法老一个人的罪，而是整个埃及的骄傲。那今天你我大概都是属于这个众人之列哈。那我们能够帮助防止那个掌权的法老们失败吗？就是我们能不能够提出谏言，表达意见，来提醒掌权的人，不论这是我们职场上的长官，家里的父母长辈，或者是政府中的在上掌权的官员们，我们能不能够想办法发挥影响力，来唤醒他们掉头转向呢？春秋时代的越王勾践兵败会稽啊，他亡国被俘虏于吴国，那不是有卧薪尝胆的故事，说他立志复仇雪耻吗？那除了卧薪尝胆，他还指定一个手下，就是每天晚上在他那个囚室的门口击杖，就是拿着手杖敲打地上或者敲打墙壁，咚咚咚，问勾践，你忘了会稽之耻吗？所以他那个仆人的手杖大概就是最早的木铎警钟。我们今天能不能够这样有智慧的，但是也发出那个咚咚咚提醒之声？另外对我们自己，我们也就需要有属灵同伴，有征友哈，那个征是言字边在一个争取的征，那个征友也能够这样咚咚咚的来提醒我们。第二，高大并非单凭己，这是从第3到5节以及第7节来看。香柏树能够枝美树大插入云中，它都是因为有得到水的滋润，所以你看这3节里头不断的重复重水、深水、江河、水稻、大水等等，那个源头的供应树才会高大。而第7节又再一次的说明说，树大条长成为荣美，因为根在重水之旁，一旦那个江河凝结，大水停留的话，田野株树都会因它发昏啊。这是第15节，所以人家说一将功成万骨枯，有没有哈？而本章却是说一树高大重水流，需要有水流树才能高大。香柏树如果看清楚这个道理，那么它有什么好骄傲的？ 所以今天对我们的应用就是我们要养成一个归功于别人的习惯，就是我做得很好，我很高大，但是也多亏有你，有他，有某某人的帮忙，把荣耀分享出去，推恩出去，不要全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要让这种思维在我们的心里定型啊，并且习惯地把它表达出来，分享的快乐加倍的多，那么分享的荣耀也是加倍的荣耀。第三，成功其实有责任，这是从第六节以及十二到十四节来看。树高大真是非常好，但是当它一旦高大，它就引来空中的飞鸟都在枝子上搭窝，田野的走兽都在枝条下生子，所有大国的人民都在它荫下居住，这是第六节哈。所以大树有保护的力量，也有保护的责任。树越高，意思说人越成功，那遮盖别人的责任也就越大，而且当它一旦倒下的时候，它所发的那个声响啊，那个震动啊也越大，这是第十六节你看哈。所以古人说登高一叠重，对不对哈？此理千古不变。所以很矛盾，是不是？我们在世为人应该要追求成为大树啊，要成功，要成名啊，没有错，只是我们一边追求成功，又同时要一边非常小心这个成功。哎呀，说到这一点呢，我真是感谢我高中的时候，教会里的属灵长辈推荐我们都要读一本小小的书，但是对我一生真是影响非常大，那就是王明道先生写的那个《写给青年基督徒》啊，他的书名。很薄的一本小小的书，我到现在还保留着，又黄又旧了。那现在你在网络上很容易就可以读到全文，它里头的第三封信，他说，亲爱的青年基督徒们，他说，今日我再告诉你们所应当防备的一样大的试探，就是名誉。那跟我们这里讲的成功很接近。他说，名誉不是坏东西，如果一个人因为他在信仰、德性、学士、事工方面有所成就、有所建树，因而得着好名誉，这确实是一件值得尊敬的事。但是啊，他切切地提醒说，亲爱的青年基督徒们，你们若希望在神的手中做他最合用的器皿，在基督的麾下做得胜的精兵，就必须把你们里面的好高骛远、想做大人物、想成大事业的野心去掉。他说，求虚荣、爱名誉、好大喜功的心理，就是我们里头可憎的东西。我们越早明白这一点，就越容易避免骄傲。第四点，荣美终究从神来，这是从八到九节来看的。埃及跟亚述都像这一棵香柏树啊，它之所以高大荣美，是因为 A 靠水灌溉，就是第四节说重水使它生长，深水使它长大。另外 B 它也靠神所安排的环境是得天独厚的哈，就是第四节接着说它所栽之地有江河为流，岔出的水道沿到田野株树，这里非常形象化的描写那个两河流域的冲积平原和三角洲，它跟埃及的尼罗河一样哈，都是定期泛滥，时涨时落。请问是谁让他们能够坐落在那么好的位置上？是谁造的河流定期给他们灌溉，能够孕育出他们的灿烂文明？又请问水从哪里来？所以第九节清清楚楚地说明，是神使他的枝条繁多，成为荣美，否则啊，谁美得起来？而且这株树啊，所有的树都是长在神园中，经过神的评点才成为荣美，否则根本就无所谓美可言。所以我们如果懂得追本溯源，从荣美的源头来感恩，那也能够保守我们的心不落入骄傲的陷阱。另外第五点，骄傲必然生失败，这是从十到十一节来看，这是要让我们来警惕自己哈， 因为香柏树的高大本来是好事，但是长得好好的树，只是因它高大，树间插入云中，就心骄气傲，那这就成为罪了。我们看香柏树本来是香的，它天生是防蛀虫的，但是蛀虫不能从外面来，却可以从里面来侵蚀，所以骄傲就像无孔不入的蛀虫啊！一旦人忘了自己是谁，忘了恩典的源头从哪儿来，那就像在成功里面埋进了一粒虫卵，最终那个蛀虫会蛀空每一棵参天大树。所以箴言十八章十二节说，败坏以先，人心骄傲。我们俗话说，失败为成功之母，而骄傲则为失败之母。最后第六点，管教还是为造就，这是从第十四节来看的。这个十到十三节是说到神要追讨骄傲的罪，绝不姑息，于是树也倒了，枝也断了。这是神很残忍吗？十四节说，这原来是为了好使水旁的株树不因高大而自尊，也不将树尖插入云中，并且那些得水滋润有势力的也不得高大自立。所以原来埃及啊、亚述啊等等各大帝国的倾倒，都是为了要作为邻近国家的警惕，可以帮助他们不再高大自立。问题是，我们学到了不再骄傲了吗？求主帮助我们。以上我们对本章所默想应用的是如何预防骄傲，包括失败起警怪头，就是领袖，高大并非单凭己，还有成功其实有责任，荣美终究从神来，骄傲必然生失败，以及管教还是为造就。今天看到亚述埃及的见解，让我们趁着年假更多的安静在主面前，洗刷一下自己里面那个好大喜功的求名利之心以及骄傲之念，并且也为我们的国家祷告吧，祝福国家脱离疫情的灾害。我们一起来宣告诗篇33篇12节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再来光照我里面还有没有骄傲的虫卵，不要让骄傲和好大喜功成为我的习惯，又在我的里头不断的捣乱。主啊，当我们读埃及亚述，我们也为我们的国家来求福，宣告耶和华为我们的神，我们的国家从我们的神蒙福。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